到了9:49了，我们马上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讨论话题。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之子连胜文上周24号在台北的圆环正式宣布了要参选台北市长。那么时间也正巧在连战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之后。那么连胜文经历了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的枪击事件，他在鬼门关前走一遭，为何仍然决定要投身选战呢？那么连胜文目前最新的民调如何？胜算有多大？他的劲敌立场亲绿的台大医师柯文哲又为何受到了中间选民的支持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慧普先生哦，我们也可以请我们导播在我们后面的荧幕上播放一个最新的民调，它是显示了这个台湾目前做的一个民意调查。我们看到去年12月的民调呢，连胜文还是落后柯文哲的，可以看到连胜文是44%，然后柯文哲47%。不过现在他宣布参选之后，这个民调出现了变化，可以说是原来落后的部分又出现了逆转胜。现在他最新的根据台湾电子媒体最新的民调呢，目前连胜文呢是41%，然后4个百分点领先这个柯文哲37%。那么另外台湾联合报做的一份民调呢，是连胜文有45%，然后比上柯文哲39%，有赢这个6个百分点啊。你怎么看这个最新民调来分析连胜文的选情？
我还看过，大概还不到一个礼拜以前，这个柯文哲他自己的民调说他赢连胜文30%，所以。民调如流水啦，哦，那就是做一个参考。但我觉得连胜文就是他的现象就是很好玩，就是我一再看说柯文哲为什么会有个柯文哲这个人出来，因为我有看过那个绿营有一个孤鸟叫沈富雄，我一直觉得沈富雄还是蛮好的，蛮中间的一个人。但是那第一个就是说台北市应该算是台湾的首善之区啦，那以整个全中国来讲，那台北市人的水准在整个连北京上海来讲都算是很前面的。为什么会沦落到只剩下来选这两个完全没有行政经验的人，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就真的不太懂。然后这个提出来大家来自己以后来观察哈。但是以柯文哲他自己就讲说，他说其实他也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老百姓的那个心理的压力没有宣泄的出口，所以他就是那个宣泄的出口。那以这个情况来看是有点可能的。那么问题说这只是一种情绪化的，然后呢等到到时候现在当这个连胜文宣布参选的时候呢，哎，他就讲了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他的定位非常清楚，他也知道人家把他化成权贵，所以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在国民党之内呢，他必须要缓和他跟这个党中央现在对立的局势，所以看着他到美国来跟金普聪握手，其实这个意义好像也有点那么意义，起码在外人来看起来说你们已经开始有和解的第一步，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很多这个蓝营的很可能就开始慢慢的就改变态度。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的参选的时候很成功的把他的这个形象啊，从那个权贵的形象，他就讲了一句名言，就是说我不能换我的爸爸。当然每个人都想这中国人怎么可以否定你的爸爸，但是我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件事情。哎，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年轻人还是蛮有可取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马上就有点转过来。当然也有比如说台湾有一些蓝营的一些名嘴也一直对他多有批评啊，然后事实上在他父亲参选2000年跟2004年总统的时候也有很多负面，就是说他们连家为什么自负这样那我也看了很多资料，就是说毕竟呢连家本来就是台湾的大家族，后来呢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就把他家里的所有的土地都抢走了，所以他们到后来然后有一点补偿性的再回来，然后慢慢的自己就会经营彩礼，也不是那么难听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不必对他过去他没办法改变他的祖父跟他父亲。那么我觉得可能选民未来看的时候，你要给我什么都那牛肉在哪里 ?Where's the beef?
对，台北市的愿景才是最重要的。也很快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当然连战之前才到中国去会见习近平，究竟连家在中国的一个政商关系对连胜文的选情是加分还是减分？另外我们也看到连胜文过去他曾经多次批马英九，包括了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9月战争，他那时候就说现在台湾可不是大明皇朝了。那么现在连胜文出来选，究竟您看是不是国民党分裂的一个前兆呢？吴汉吴教授。
分裂大概倒不至于。我们倒看到一则讯息是马总统在这个过年前后啊， 跟连战先生有过比较良好的互动，包括这次连战去大陆，可能都有一点这个由这个马总统之间的一种这个授权，或者是去谈一些问题。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个连家跟马总统之间应该是有一点破冰的现象。所以未来只要连胜文能从这个党的提名机制里面出现，那么未来党中央跟他之间的问题倒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说连胜文将来这个选举上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当选，这个反而倒是这个连胜文自己去必须去面对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媒体把聚焦的这个核心呢都放在他身上，其他的候选人看起来好像想博版面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这也是台湾在选举过程里面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么当然这个对连胜文来讲也是好事，当别人把他打成权贵的时候反而是给他加分的。那么至于这个连战在大陆的这些关系呢，对于连胜文来讲反而是一种凝聚蓝营的一种力量。那么至于绿营来讲，他本来也就拿不到选票嘛，所以批评他们在大陆的这些关系，我想是绿营会比较琢磨的。那么我想这个对连胜文来讲，在未来选举上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剩下最后一点点，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跟问题，尤其他们关心的一些话题。要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惠普先生。
是今天的题目很多了，我刚刚就那个观众来讲的东西，就是说，你看这是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问题，其实呢，你从来没有看到，就是说你在处理疆独啊这个藏独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海外的华人都在看，尤其是港澳跟台湾的民众都有在看你怎么去处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你处理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你这会牵扯到两岸三地的人心啊，所以这个对这个北京的领导人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所以我一直在这地方就这个问题来呼吁一下，就是说希望你真的是恩威都要并重，你不要只偏重一方啊，然后这样子会造成更大的回响。
好的，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政治就是一个势力，那么政治就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还有这种势力的妥协。那么处理几十万人跟处理几百万人跟上千万人，这是不同的一种处理方式。那么大陆的少数民族都是上几百万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不能完全的去靠镇压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让问题不断的在恶化。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好好来思考的一个现象。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非常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华盛顿的张惠普先生，还有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当然今天有很多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抱歉了。不过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和我们今天几个讨论话题相关的最新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谈了这个昆明的血案被北京当局定性为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这对即将召开的两会有何影响？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他提议台北、北京和东京共同来制定所谓的公海行为准则，这是否对于解决目前的中日台岛屿争端有所注意呢？请您持续锁定我们 VOA 卫视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